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1年5月13日，今天是礼拜五。那这个，我有犹豫啦，我不是那种要去跟人家，可是我今天想了一想说，我不讲，大概是不会有人讲了。我想应该是这样，我不讲，但是没人讲了，所以我还是讲一讲好了。好，因为这个疫情，各位听众朋友要特别的了解说，我很早以前我就跟你讲说要盖牌，盖牌，我们不封城，不普筛，不升级，就是要盖牌了。好，所以呢，就大家要我觉得政府有点放弃啊，好，就是说可能他觉得会出现这样状况，可能在他看来，他有取舍嘛，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说，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防疫啊，到底这个我们是像蔡总统脸书都在讲说清零，其实我们没有资格讲清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清零啊，这也非常的奇怪哈。那今天公布的确诊数字64000多，这个大家参考就好，因为包括柯文哲包括几位防疫的这个公卫的专家讲说，我们的确诊的黑数是用倍在算的。好，有人说4倍，有人说6倍，我想要求，那如果是4倍6倍，那就是20几万啊，6倍的话应该是30几万啊。好，那这个这些专家他们研判会有确诊的黑数，连指挥官陈时中都承认这个会有黑数了。好，我们看今天蔡总统终于啊，这个不知不觉变成后知后觉了，开了一个防疫的这个咨询会议。那会议之后做的3点这个才是啊，都是废话啊，这个什么北北基要多开几个筛检站啊，然后要简化这个看诊跟领药的这个流程啊，要让领药更方便一点啊，然后持续的这个增购这个防疫物资，你讲都是废话，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总统的这个层级应该讲的。刚黄伟汉讲说应该开国安会议，我觉得有这个必要，我觉得伟汉讲这个有的，就国安会议就说他已经不是单纯一个陈时中能够处理，他是全国性的，而且我也必须批评蔡总统，你太晚开了啊。这当然也是跟你的不领导不作为有关嘛。好，你本来就不会执政，我也不会奢求你去做什么，但是在疫情的当下，你身为总统就吃苦的是老百姓啊。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注意到说民进党政府包括蔡总统、苏贞昌、陈时中，包括民进党那些绿委，包括那些绿的那些什么什么律师啦、网红啦、1450啦、侧翼那些齁。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已经是一连串这样的这个齁。他们从来不认错。他们不道歉的。不理西边啦。就民进党执政的态度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今天疫情这段像，如果是马英九，不知道道歉几次啦。如果是韩国瑜，我看早就被轰下台了。可是我们这样子对民进党政府、对蔡总统的逆来顺受，我们换到的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讲嘛，他是不道歉、不认错的。蔡总统还在写脸书说我们好棒棒，结果侯友宜把他洗脸说：“那你们好了，某天你来第一线看。”蔡总统，你根本跟现实脱节啊！蔡总统是被保护的，如果蔡总统跟韩国瑜一样，跟当初韩国瑜选总统一样，到哪里都有记者堵麦，到哪里都有问必答，让你问到饱，你才会看到原汁原味的蔡总统。他就是个空心菜，你把他读稿机拿掉他就完了。人家讲的三点才是不是非，那蔡总统那之前大家 快筛之乱的时候你在干嘛呢？你当初跟大家说会有一亿剂的快筛在哪儿？在哪里呀？那是你4月20号讲的，我都会背日期，我有病啊。你4月20号，而且你还在民进党中常会宣布，你到底是总统还是党主席啊？政务跟党务你分不清楚啊？你这么昏庸啊？好，就不管你是在哪里讲的，你4月20号说会有一亿剂的快筛在哪里？没有啊，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啊。那、啊、你是你做什么总统？啊，你记不记得有一年那个台南淹水啊？那时候不是说什么要放台风假什么的？其实每年台湾在都吵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有一回呢，刚好被赖清德给蒙中了。哎呦，大家都在放台风假，赖清德说不用放。好，结果那天这个被他猜中了哈，很开心啊，哇，这料事如神哦。后来呢，没多久啊，又台风又下雨啊。然后这一次他有放台风假，因为风雨很大，有放台风假啊。赖清德跑去看灾啊，台南看灾，去有一个阿伯给抢啊，屋里上给抢，抢讲吼，啊，你是在做什么市长？很丢个抢，你是在做什么市长啊？是啊，蔡总统，你是在做什么总统？你都知道嘛，你都知道老百姓排队很苦，排快筛排 PCR 打给港口这挂，你没有办法解决啊，你根本没有超前部署，你是个很差的总统啊，你怎么好意思讲说我们的防疫成绩很好？蔡总统，如果你做得很好，为什么百姓这么苦啊？你这几天搞不到这些那个实在是这个吼，有网友在这个 PTT 啊，他是确诊的哈，这个网友是确诊的哈。他说、啊、他跑去塞 PCR， 他本来以为是免费的，你知道？网友嘛，我告诉刁弟就讲啊，不，因为快塞阳性嘛，哈，就说那我要去做 PCR， 我就跑去排队，排呢，说哦你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一国多制啊，他跑去的这家医院呢，跟人说你做 PCR 呢。这个如果你要12个小时知道结果是4500 ,24 小时之后知道结果是3500、欸、还有这种快单费 我看到因为这 PD 报我跑去看说没想到隔了这么久的台湾还有所谓的因为快单是以前我们在比较腐败的时候一个陋习 啊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你去申请这个建造你是开公司开建筑公司你要申请建造嘛然后呢你就跑去县政府跑去市政府说啊我是谁啊我什么的我去申请你申请你依照规定申请你就是要等好排队等好那你如果用快单说哎、欸、我去申请哦哎、欸、我加个五万块啊快单费啊就五万块那我问姐说：“哎、欸、呀、啊，三班兄弟，我都等这个建造等得很急哦，啊、你帮我出力姐啊，快单费的意思这样。就我没想到我们的 PCR 也有快单费、欸。哎、欸，大陆的朋友，你们，我跟你讲，大陆朋友听啊，这个做一次 PCR 12个小时拿到结果，人民币要1000块。你讲给大陆的。”朋友听，没有人会相信啊！做一次 PCR 1000块，人民币1000块、啊，你、欸、到底是干嘛、啊？做一次 PCR 要1000块人民币？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大陆朋友，你是抢劫还是土匪啊？为什么做一次 PCR 要1000块人民币？你疯了、啊，疯了、啊！啊，就在台湾就发生啦、啊！这个就是你看到台湾，哎、欸，你要快一点知道 PCR 结果，你过来 ON 过来，还要多缴1000呐、啊，你要多付1000块的台币，人民币在250，1:4的话250，你为了提早12个小时知道你的 PCR 结果， 你的核酸检测结果你要多花250块的人民币。我跟你讲，在大陆做一次 PCR 都不用250块、啊、人民币啊。大陆的 PCR 是便宜的不得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这边在干什么。哎，真的是烂透了、啊。你用屁股对着大陆的人，你根本不晓得大陆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些每天看绿媒的根本不晓得、啊、大陆 PCR 多少钱，人家 PCR 不用钱啊。大陆他们政府要求做的 PCR 通通不用钱。好，譬如说你在上海，好，你要这个出国去这个好参展啊或者什么念书的，你自己要出国的。对不对？你自己要出国的吧，那你要核酸检测证明，那你自己出钱、啊。这个跟政府无关，是你自己要做的、啊、那你就自己出钱。然后呢，价钱非常的低。大陆做一次 PCR, 台币不用100块。这么多大陆朋友可以帮我作证啊，大陆做一次 PCR, 台币不用100块。我们做一次 PCR, 台币要好几千块，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看这个 PCR 的状况。这个是网友他去现场，他就因为护理师就跟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叫什么，他说有些人就因为你要自费嘛，然后就回家了。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就是有人跑去医院的急诊要做核酸检测，要做 PCR, 可是一听啊，要钱哦，要好几千哦，我不做了，我回家了。我各位朋友，会不会有人真的是因为这个没有钱啊，经济状况不好，所以我 PCR 不做，我快筛也不做，因为快筛要钱啊。快筛前阵子一剂要300块，300块你也不见得买得到啊。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假设有没有可能？会不会有人因为我没有钱做 PCR, 我也没有钱去买快筛，我口袋有钱，但是这是我一家老小的生活费，我买不起快筛，我也做不了这几千块的 PCR, 那我索性我就不做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年接 call in, 我接到一位这个听众朋友讲说，他那人家是讲什么单株抗体的时候，他说2万块要自费2万块，像是他爸爸还是妈妈需要这个自费的这个药物哈。哎，费力晚餐，我是陈辉文。这个 PTT 的原 po 啊，好，就是原 po 就是第一个发文的这个作者，他要讲说，可以网络预约，然后有公费的扣打，有公费的名额，但是早就满了。好，我们刚刚这个网友魏彤彤有补充，有免费的啊，有公费的啊，但是你预约不到啊，啊，他就给你客满了、啊，你根本抢不到啊。啊，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我很难过的是说，会不会有人真的因为没有钱他就不做快筛了，没有钱他就不做 PCR 了。或者我刚刚讲说像去年的那单株抗体，哎呀，这个实在是这讲的实在是悲哀啊。好，如果是因为经济弱势而没有办法做 PCR 做快筛的话，蔡英文，这是你的罪过、啊、我们明明有钱啊，政府有钱的不得了啊，你去买那些又贵又烂的军火，你为什么这我昨天跟他讲，王任贤医师说跟防疫有关的都应该免费啊，跟防疫有关的都应该免费啊，这个基本的概念你怎么没有呢？你找陈建仁、赖清德、陈时中、周志浩，这些都跟医界有关的，你本来就应该免费，因为这是防疫啊。但是各位听到没有，你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政府通通免费的时候，厂商就很难赚了，因为这都是政府在供应嘛，政府在采购嘛，政府在免费提供给大家，厂商就没利润了。那你这种东西你本来就应该免费啊。啊，那到底是怎么 什么180，然后人家嫌贵，然后还被那些绿叉叉哈，还去嘲笑人家说，你去排一兰拉面排那么久，叫你排个快餐你就叽叽叫。一兰拉面不吃不会怎么样啊，而且我吃过，我觉得好咸啊，我不是在台湾吃，我在日本吃的，那叫干嘛要求？可是快筛是跟你的啊，跟你个人的身体健康安全有关的，这跟拉面有什么关系呢？这我跟你讲哦，人一绿哈、哦，绿色的绿哈、哦，人一绿哈、哦、就叉叉了啦。因为你必须想尽办法去帮民进党辩护嘛，你必须想尽办法擦脂抹粉。哎呀，这我们的防疫好棒啊啊！这实际状况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侯友宜呛蔡总统是对的、啊，所以防疫曾经很不利落来看啊，你到第一线来看啊，侯友宜每天反应，我跟你讲，今天在指挥中心记者会有记者问哦，就是拿侯友宜的话去问陈时中哈、啊，陈时中还不太高兴呢、啊。陈部长还不是很高兴，他越讲火越大、啊，他有点是这个指责和尚骂秃驴，在借由这个记者在刁侯友宜，哎，这个怎样，这个怎样？其实侯友宜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你政府的应变要再快一点，不要再拘泥那些有的没有的。哎，我写什么？我讲句实在话，现在有人是为了防疫的保单去做那个 PCR 嘛，因为我有保，然后这个我希望获得理赔啊，我可能保个500块1000块，我现在可以拿到10万块的理赔，这笔钱不赚这还得了啊。好，你现在算一算大概几百亿嘛，好，我是举例的，就是几百亿嘛，假设全部都赔都是几百亿嘛，那就政府出啊。啊，我们防疫就花的8000多亿啊，天哪、啊，有在差这几百亿吗？跨千跨班就跨在蓝山呢，然后全部人就塞车塞在那里，就全部人就把急诊的资源挤爆掉，简直莫名其妙。我们来看这个何美香哈，这也是我们一个防疫的专家哈，他说要拼超额死亡越低越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超额死亡哈，其实我跟大家讲，这大家讲了快一年了。好，超额死亡是一个名词的哈，什么意思呢？何美香意思是说，疫情发生前，好，跟疫情发生后，疫情的前后死亡人数的比较，叫做超额死亡。因为你发生的疫情死人会比较多嘛，会跟你没有疫情差的。那你看去年的六月跟前年的六月。去年六月跟前年六月，我们就多死了2000人，至少2000人。我们去年一整年的亡故人数跟前年比，增加大约8000人，你看很可怕、哦，一年下来8000人，可是光六月就2000人了。光六月，去年我们疫情最严重的那个六月就2000人了，一整年是8000人了。好，所以因为我之前也谢谢星光医院的洪子仁副院长啦、啊，因为我上次问他说，这个怎么算呢、啊？他跟我说，坤兄，这不用算了，不用算了。所以昨天苏贞昌那边大吹法螺说啊，什么我们的死亡率、致死率什么那个都是外行的，其实基本上苏贞昌我也是外行的、啊，但是我是因为遇到洪子仁，他跟我解释，我才听懂说哦，原来不用去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疫情Omicron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有非常大，就是说你的分母跟分子都是错的啦。当你的分母跟分子都是错的，都是假的，你就不用去算了。你这样算数字会对才怪、啊。分母不对，分子也不对，你怎么可能会对啊？好不好？所以我们那个什么致死率、死亡率那个都不用看了。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没有任何恐吓大家，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我们最近的这些这个病故的案例，有些他没有筛，他有打疫苗，他没有慢性病，但是他没有筛快筛，也没有筛 PCR， 因为他不知道他确诊了，他不知道他确诊了，然后他昏迷送医院，当天就走了，就这样。 那这些就是你蔡总统在蔡政府你的防疫政策你必须付出的代价。那这个代价会不会是你，会不会是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去年就有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筛嘛，就是李秉颖这种人，哎，普筛我200%反对，你是反对什么？反对什么？是你不敢筛嘛？这跟普筛到本来就应该普筛的，你我再讲一遍，他有打疫苗，打三剂的疫苗，他没有慢性病，他没有做快筛，也没有做 PCR， 我就没症状，我干嘛做？对不对？没有做快筛，也没有做 PCR， 因为我没症状啊。可是呢，我一昏迷，送医急救，救不回来就走了。等到已经往生的去测，啊，这个人确诊了，他 PCR 确诊了，他是身后才确定他是确诊。你申请他不知道，他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他没有症状啊。他一觉得不舒服就已经走了，就来不及了，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什么什么什么瑞德西韦什么都不必了，就根本没机会就走了。这有没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有啊。好啊，如果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我谢谢大家。哎，阿志，谢谢啊，谢谢长期以来配合。你不知道发生在谁身上啊？打满三剂疫苗，没有慢性病，我还有慢性病呢、啊。好，没有慢性病，然后没有快筛，没有 PCR， 我、哦、没症状，我筛那干嘛？立马好了，没症状啊。一出现问题，一昏迷送医院就走了，死后去测啊 ，PCR 确诊，那样呢？怎么会这样？所以你看何美香讲那个超额死亡哈、哦，哎，啊，去年就8000人了，光六月就2000人了，我觉得。六月这2000人你加进去，台湾的死亡率不得了啊。可是洪子仁院副院长他提醒我的是说，胡文兄，就我们讲去年三级警戒，他说你把这2000人加进去嘛，我是这2000人加进去，加在分子上面嘛，对不对？这个火化多了2000人，他非常有可能是因为确诊死亡，但你没有采嘛。好，那如果你把这2000人再加上去，台湾的死亡率会吓死人。但是你家的分子你分母没有改啊，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也谢谢洪子仁副院长的解说，因为我们没有普筛，我们是盖牌的，所以我们的分母一定不是15000，我们去年三级警戒那时候确诊是15000人，我们的分母一定不是15000啊，可能是15000的好几倍，只是你不知道啊。好吧，那我也安慰大家，我再次的给大家心灵鸡汤，美国的 CDC 官方的研究统计，美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跟儿童有75%身上有抗体。美国18岁以下有75%身上有抗体，美国总共有抗体的人58%，他们全部的人，他们推算这个是当时一个模型的推算，就有58%人有抗体，表示美国的疫情、啊、美国有3亿多人嘛，他确诊是8000多万嘛。可是他有58%的人有抗体，那表示什么？表示很多人已经确诊过，他不知道。好，他不知道确诊啊，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听见我也没有办法再安慰大家或什么，但是我就跟你讲、啊，蔡总统执政一段呢。好，那我没有要制造恐慌，我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基隆的那个这个陈小姐离开那状况，就说，假设你尽力了。你政府超前部署，你学新加坡送快筛、送口罩、送血氧机，你政府让大家都免费啊，你不用排队，立马好的排队等什么疫苗，等什么快筛，不用都不用排，我政府买好寄给你，送给你，免费给你，让经济弱势的朋友也能够说啊，你要3500、4500不用，所有的都免费，都政府提供，然后给你充分的药物。好，今天陈时中还凹说，什么什么，如果没有确诊给药什么，那些都砍拖了，那些公安都会威啊，那个都是插话、啊。各位听到没有？我们没有怨天尤人。我说你政府做该做的都做了，你很认真的做，然后都让老百姓都免费，然后都有相关的什么配套，你都给了， 然后发生的不幸，大家较袂怨叹嘛，对不对？啊，我请问大家，政府有很努力做吗？政府做得很烂啊，这个就是不甘愿的地方。来，我们来看今天《自由时报》的社论哦，它的标题是“谁在制造一宗谎言”啊？哈，这种没办法了，就这个，你说是言论自由吗？我也不晓得叫什么来界定了哈。这个国内的大报说“谁在制造一宗谎言”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宪法，中华民国现在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中国。《自由时报》，你想修宪吗？你想台独吗？你说一中是谎言，那基本上艺术的徐贝，因为《自由时报》写说，他里面写一个台湾政策。我刚才问那个政大的吴教授，有这个，就是 One Taiwan Policy， 我从来没听过，这一定是我书念的少。One Taiwan Policy， 一个台湾政策，我从来没听过。我只有听过 One China Policy 跟 One China Principle，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 One Taiwan Policy。自由时报你发明的、啊、猴塞雷啊，你自己还可以发明这个东西啊。他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哦、与其说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如说他比较像一个台湾政策。什么时候美国上上下下谁讲过一个台湾政策？我真的没听过、哦、那如果要修宪、哦、我觉得台独恐怕会变乌克兰了，而且美国也直接讲说美国不支持台独 啊，所以对独派朋友到底想清楚了没？就说台独他可能是行不通，就是浪费很多时间。我这样讲，我之前跟他讲加泰隆尼亚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之前还有一个这个大陆的朋友，他人就在加泰隆尼亚，也谢谢他当时跟我们连线，讲一下当地的状况。索马利兰也是啊。索马利兰就在索马利亚隔壁啊，他们本来是一个国家，然后他就说我要独立啊，还真的独立的、啊。索马利兰独立30年啊、哦、今年应该是31年，去年的我们讲30年，今年应该31年，他独立的31年、哦、没有人承认他、啊。大家都承认索马利亚说 你承认索马利兰，大家就翻桌子啊，就没有人敢承认索马利兰了、啊。你独立的31年，但我跟你讲，以我的程度，我当然不晓得索马利亚跟索马内你们在吵什么，我真的看不懂啊。那加泰隆尼亚跟西班牙在吵什么，我也看不懂啊。我只知道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叫做巴塞隆纳，是西班牙的经济中心，西班牙的第一大城。然后加泰隆尼亚他一直想独立啊，他一直办公投，一直想脱离西班牙，他说我要自己成立一个国家，西班牙就不准了。加泰隆尼亚推公投 90% 的我要独立啊，一面倒 90% 吓死人了吧，一面倒说我要独立啊，可是没有人承认你啊。那西班牙就去镇压嘛，西班牙有他的法律，他的国家，你其实西班牙一开始也是一再容忍啊，一再的放权力给他，可是加泰隆尼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建国了，我管你的，我结果我问你，现在加泰隆尼亚有独立吗？有成功吗？我跟你讲，当初在弄的那些就是那些抗争那些很多被抓去关了，有的流亡海外，到现在不敢回西班牙，你回去就被抓了。好，所以我讲这两个例子，我是跟大家说，就有想清楚的吗？你看乌克兰为什么被打？好，然后你说，那我们来拼台独，好，一中是谎言，谁在制造一中的谎言？那我们来台独这样子，啊，这到底是啊？美国说我不支持台独啊，你是没听到吗？还是你觉得美国在骗你？美国嘴巴说不支持台独，其实美国是要支持台独，你信吗？好，我没有要泼台独的冷水，我觉得这大家应该更理性、更冷静的来辩论嘛，来论证嘛。 就台独走得通走不通，台独可不可行啊？就是我们完全不要管对岸的习近平跟十四亿的大陆人民想什么，我们就台独这样。台独，那台独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台独 有利有弊啦，哦，事情一定是有利有弊，那它的代价我们承受得了吗？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贝蒂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因为这个从李登辉总统那时候开始啊，我呼应朱主席讲，就是我们在很多不该退让的地方退让了，就李登辉这个叉叉，就一路的对民进党纵容啦，宽容啦，包庇啦，退让啦，好，所以这个台独的这个假议题困扰我们几十年了，甚至还有人拿它来骗票，拿来募款，好，拿来捞钱，好，拿来主持节目，哇，这真的是名利双收啊！我为什么说它是假议题呢？第一个，它是违宪的，好，第二个呢，两岸的问题要两岸一起解决，你单方面的台独是行不通的。啊，统一要两边都同意才能够合意统一嘛。台独要两边都说哦，你要独立哦，啊，你要那再见好，你也要两边的合意啊。我们很奇怪，就是很拗啊。好，不晓得是民进党跟绿媒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好，譬如说去年跟今年，好，通电话不算了，我们讲是视讯的对话，拜登跟习近平在去年跟今年各有一次的视讯的这个会议啊，好，他们就是线上的峰会这样子哈。那去年跟今年呢，开完会之后，大陆的官媒啊，都讲这个事不一无一啊，讲了两次啊，那已经讲了两次事不一无一呢，这个我们的蔡政府啊，好像国安局啦、外交部啦、陆委会全盘的否认，包括今天的自由时报否认呐，啊。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美陆哈，这个像最近那个谁，那个马克宏不是跟习近平也开这个视讯的这个，应该是通电话什么的啊？结果两边都发新闻稿，好，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说马克宏发的新闻稿跟大陆发的新闻稿是大同小异的，我还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英文、法文啊、中文啊，发各种不同语言版本的哈。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我说。大陆跟美国的这两次的峰会，就是习近平跟拜登这两次峰会呢，他的惯例就是说，欸，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讲的我不会承认，我也不会否认，我讲的你不会承认，也不会否认，你各取所需，各说各话，有点这样的味道。那大陆讲的两次事不一无异呢，这个民进党包括蔡总统，这个绿很怒啊，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看美国都没有承认，你干嘛这样子，就是有点在硬凹跟瞎掰，没有关系。好，因为你了解民进党，了解绿媒的个性，就他们很爱凹啦。好，北北波嘛，没改的你改凹，他们瞎掰已经习惯了哈。那事不一无一呢？蔡政府不认。好，那大陆已经讲了两次了。好，美国都没否认，美国就随便发个新闻稿说没有，那个北京说什么事不一，没这回事啊，那就没了。那不是问题就解决，这美国都不敢否认。那我们就不要在程序上纠结。我问大家，事不一无一是啥？第一个，不寻求新的冷战；第二个，不寻求颠覆中国的政治体制；第三，不寻求国际同盟围堵中国；第四，不支持台独；第五，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啊！好，这个叫做事不一无一啊。啊，就有点不太通顺啊，这个有长有短的，这乱七八糟。好，我们就综合来讲。好，来来来，我准备这个给大家看啊，这我们今天用这一张好。刚好呢，今天联合报的这个事不一物总共五个点嘛，好，五个点。那今天联合报的这两个标题呢，就应验了两个点来。有没有？你看坎伯讲什么？坎伯说齁，美国要与要下面一点啊，这样可以齁，美国要与大陆竞争，而不是新的冷战。好，那你看旁边这个美国国务院讲什么？ 美国重申不支持台独啊，那不就是刚刚四部这样可以的哈？啊，他光一天就两个点，就你蔡政府你都不敢承认，没有，人家一天就两个的。坎伯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印太事务总监啊 ，Kurt Campbell， 我们昨天有提到他。他就讲说我们没有要新的冷战啊，但是我们跟大陆有竞争啊，他讲的，那不是我讲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Ned Price 他说我们没有支持台独啊，我们不支持台独啊，他讲的，也不是我讲的。自由时报昨天不敢写，今天终于写了。好，我觉得你本来就应该写，因为他写的是 Ned Price 的这个版本，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我们不支持台独啊。那 你一直自己在想说啊，这个四不一无意是大陆的认知作战，大陆发明的，陈明通这些的，就是缩头乌龟啊，就你不敢去面对嘛，然后就开始想说啊，是大陆的认知啊，大陆在分化啦、啊。你看美国都那我们就不要计较那些程序性的东西，就这五个点，四不一无一这五个点，不支持台独，不寻求新冷战。大陆是用讲的，美国是用做的呢，那你还不紧张吗？他就跟你讲说我不支持台独，我也不寻求新冷战啊。那你看另外三个，他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啊，他也没有寻求国际同盟要围堵中国啊，譬如说亚洲版的北约没有啊。你说但那什么印太经济架构 IPEF到底现在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啊、他的 Quad， 他的五眼联盟，他的 ARCUS 也没有围堵大陆啊，也没有围堵中国，没有啊。那他有没有颠覆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啊。哦，他上次干的是香港啊，把香港弄得乱七八糟啊。他不像川普啊，川普跟彭斯还有蓬佩欧他们一直把这个 CCP 跟 China 是分开的，他是刻意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分开，他要挑拨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反的是 CCP 啊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怎样怎样怎样，他一直骂共产党，他是不骂中国，也不骂中国人、啊、但是以目前这几十年来啊。共产党在大陆的这个哈、哦，我想请问川普、彭斯跟蓬佩奥，你这样挑拨是有用吗？那个是川普时代，现在是拜登在当总统，所以你我再念一遍，你自己去想哈、哦，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颠覆中国政治体制，不寻求国际同盟围堵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这四不一无意不就是 exactly 拜登政府在做的吗？讲是大陆讲的，大陆说哦，美国讲四不一无意哦，讲是大陆在宣传，大陆讲的，做给你看的是美国、啊、美国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四不一无意啊，不是吗？那蔡总统，我们为什么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上啊？没有，那是假的，哎、欸，那是大陆骗我们的，没有这回事，大家不要怕人。你不能这样子处理呀、啊！而且大家一定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就像我刚跟前子讲的，拜登总统跟川普总统，他就是完全两个南辕北辙的亚太的这个印太的中国的两岸的，他就是不一样啊。川普是每天又骂又那边的，川普就是这样的人啊。可是拜登显然就不是啊。难道我们要自己骗自己吗？啊，拜登跟川普一样，还是说你要告诉我拜登比川普对大陆更硬？有吗？拜登整个都软下来了，怎么会拜登比川普更硬呢？拜登有他的考量，他考量的是美国的利益。 他考量的是他的其中选举跟他自己这个2024的连任，那想的是这个啊。任何跟美国利益有冲突的他一定是排除掉啊。他是美国总统，他不是世界总统，他不是台湾总统，也不是大陆总统，他是美国总统啊。他在那管你什么，你们哎呀。这个事不意无意，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啊，去分析，我们也还会再谈。但是我觉得蔡总统跟民进党的这些官员、哦、要勇敢一点啊。因为美国变了，美国换总统换了一年多了，美国在变，我们要跟着变，不要再玩抗中保台，那这条路走不通了、啊。台独跟抗中保台的下场是什么？来来来，我们讲一下国际新闻、哦、这很悲哀的、哦、你看这个北约、哦、热烈欢迎芬兰跟瑞典加入啊，哦、听说很快就要加入的、哦、我都看得觉得很伪善呐、啊。我想请问北约这些叉叉、哦、那你为什么不让乌克兰加入呢？各位听众们，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哦。今天，就今天，你可不可以今天让乌克兰加入？当然可以啊。那你为什么不让乌克兰今天加入北约呢？你有看到北约这些国家的伪善吗？伪君子啊！啊，芬兰跟瑞典要参加，欢迎欢迎，我们一定火速让你通过。那你为什么不让乌克兰通过呢？你今天就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的第五条，他们那个合约的第五条，共同防御权马上生效，北约马上派军杀进乌克兰，把俄罗斯击退去打、啊。你叉叉啦，你为什么不让乌克兰加入？啊，瑞典跟芬兰欢迎光临，乌克兰你旁边跳，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国际社会多现实啊，那是假的啦。你今天也可以让乌克兰加入啊，你为什么不让乌克兰加入？真恶心啊，你相信北约才怪。这种莫名其妙、啊、我们看这个东协、哦、东协有十国，扣掉缅甸跟菲律宾呢，有八国的这个总统总理啊亲自飞到华府啊，跟这个拜登开的所谓的这个东协的峰会啊。好，那这样这我就觉得莫名其妙。那其实东协这几个国家的这个总统总理呢也非常的抱怨了、啊、他们认为拜登说，哎、欸、你把我们大老远的找来、哦、把我们当小弟啊，你好歹安排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双边的会谈吧，没有叫我们炒大锅菜大锅炒、啊、那这东协这八个国家都没有制裁俄罗斯，东协十国唯一制裁俄罗斯的是新加坡，另外九国都没有制裁俄罗斯，然后去开会的有八国、哦、新加坡有去啊、哦、啊，拜登又怎样吗？拜登也没有怎么样，所以你看美国媒体很好玩，哎呀，大陆怎么没有制裁俄罗斯的？印度有制裁俄罗斯吗？印度也没制裁，那你为什么不去骂印度？我讲印度的总理前一阵子，因为上礼拜才跑去德国、法国跟丹麦，你们看到印度的总理来，你们不是立刻跑去？因为印度的市场非常大，十几亿的人口啊。印度有制裁俄罗斯吗？印度买了一大堆俄罗斯的那个原油啊！啊，你们不是还奉为上宾？你就知道国际社会有多现，多可悲啊，多可笑啊！你敢制裁印度吗？我求你不干了，这些列强这些叉叉是能信吗？那美国呢？他们在参议院要通过的法案呢、啊？本来他们需要这个一致同意啊，哦、他们这个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制度，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没意见，我们就火速通过，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哦。结果呢，有一个美国的参议员，这是肯塔基州的这个参议员叫做保罗、哦、他说我反对啊，我反对我们莫名其妙的去帮助乌克兰。他反对，那因为他的反对就整个法案就卡在那里，这当然由他们参议院再去处理。那这个参议员保罗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宣誓效忠的是美国。哎，我看到这个我都这个、啊、虽然保罗参议员我不认识你，但我觉得你讲的我是美国的参议员、啊、 我是美国的参议员，我为什么要去这么遥远的乌克兰，是干我什么事呢？它反映的是美国部分的民意啊，就是说我们干嘛去救乌克兰？我是美国的参议员，我效忠。那同样的，哪一天台海打起来，我是美国参议员，我效忠是美国宪法。大陆跟台湾打起来干我什么事？也不干你的事啊。你效忠的是美国宪法，台湾跟大陆打起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不是吗？那我哈，我有个做梦，就是说蓝绿要在这个年底拼这个公投哈，有没有人有没有可能靠民众的自觉挡下来？周休二日你们华修民邦的，有邦上水啊，希邦上水啊，有没有可能靠民众的自觉挡下来？谢谢大家，下礼拜见，拜拜。